家好，这里是 Paper B， 我是林海七。说到痤疮杆菌，你可能想到了可怕的痘痘，然而说不定它经过改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你大概玩过植物大战僵尸，但你可能不知道一些凶狠的寄生者会把寄主变成僵尸。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的 Paper B， 欢迎您的收听。化敌为友，改造痤疮杆菌，减少皮脂的产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这段时间里的记忆常常被赋予了想象的美好色彩，但是除了你的青春痘，说到痘痘，我们不得不提起引起痘痘的元凶痤疮杆菌。但其实这个小小的细菌并不是一个凶狠的角色，它只是众多定植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菌群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我们本身毛囊的油脂腺分泌的皮脂形成的低氧环境，给厌氧的痤疮杆菌提供了繁殖的温床。那如果再加上本身免疫情况的错乱，一点点小的风吹草动就足以摧毁我们的皮肤屏障，开始冒痘。为了对抗痘痘，有些方法从人自身出发，清淡饮食，规律睡眠，清洁皮肤，减少毛囊油脂的堆积。也有方法直接从清除细菌的角度出发，给药抑制痤疮杆菌的生长。但最近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贝法布拉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他们想通过直接改造痤疮杆菌，使它分泌中性粒细胞透明胶质脂质转移蛋白，简称 NGAL 这样一种蛋白，来降低皮肤上的皮脂含量。在临床上常用的治疗痤疮的异维 A 酸，就是通过调高编码 NGAL 蛋白的基因 LCN2 的表达，来引起皮脂腺细胞的凋亡，从而达到降低皮肤皮脂含量的目的。在本篇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改进电转化的效率，将装载了分泌肽连接 NGAL 蛋白的基因表达簇脂粒直接转化进痤疮杆菌。这个脂粒的基因表达簇两端还装载了痤疮杆菌基因组的同源序列，用于同源重组，将基因表达簇直接整合进痤疮杆菌的基因组，这样就可以通过在皮肤直接定植改造后的痤疮杆菌，经由它自身分泌的 NGAL 诱导皮脂腺细胞凋亡，减少皮脂的产生，进而改善痘痘。期间他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逃过细菌本身带有的 RM 系统。这套系统是细菌用来抵御外界 DNA 而产生的一系列保卫措施，例如通过表达限制性内切酶把外源 DNA 切断，同时为了保护自身的 DNA 免于被切割，有特定的甲基酶对自己的基因组 DNA 进行甲基化修饰。那么为了防止我们导入到痤疮杆菌中的外源脂粒被切割，我们就需要提前用痤疮杆菌的甲基酶对脂粒的 DNA 序列进行修饰，以免它进入到痤疮杆菌中被当成外源的 DNA 被切割掉。他们用了缺失自身甲基酶的大肠杆菌作为基础菌株，通过之前报道的办法引入了痤疮杆菌甲基酶的序列，然后通过这个改造过的可以表达痤疮杆菌甲基酶的大肠杆菌菌株作为工厂，生产模拟痤疮杆菌甲基化的脂粒。这个脂粒在被电击导入痤疮杆菌后，本身携带的痤疮杆菌的甲基化标签就会骗过痤疮杆菌的免疫系统，免于被切割。该团队已在老鼠的皮肤上尝试了改造后的痤疮杆菌的定植，发现该菌株可以有效的定植并且分泌 NGAL， 并且和对照组相比并不会引起更强的免疫反应。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 Biotech。 煤气灯操纵者绿将军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阿根廷裔。最近几年 PUA 这个词渐渐出现在了大家的日常表达里，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内心空虚弱小的自大狂，戴上极有魅力的伪装，狩猎那些低自尊单纯的人，通过操纵情绪氛围不断贬低对方，而后再装得楚楚可怜求得原谅的一种手段，彻底摧毁对方的自尊，变成自己精神的奴仆，为自己所用。好玩的是， 这样的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愚蠢的猴子精世界中，在更生猛真实的野外世界也存在，比如真菌和昆虫之间的爱恨情仇。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一些真菌寄生在昆虫身上后，昆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这些昆虫可能在生物节律、向光性、向水性、食性、运动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有利于真菌的繁殖。例如，真菌如果喜欢潮湿的生长环境，那么昆虫就会去寻找潮湿的地方，即便它以前并不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存。然而，在真菌不断在体内扩张后，这些昆虫又会默默地死去，为真菌的繁殖提供营养。又或者，有些蚂蚁在被真菌感染后会变得异常活跃，这有利于真菌的孢子传播，以便感染更多的同类。过去的研究发现，有些真菌可以直接渗入昆虫的神经系统，通过分泌一些化学物质直接作用于昆虫的神经环路，以此来改变动物的行为。科学家们把这种真菌称为 zombie maker， 僵尸制造者。在本文中，来自法国图卢兹大学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假设，他们通过观察绿将军侵染阿根廷蚁蚂蚁食性的变化，猜测蚂蚁改变食性也有可能是出于自保，是自身的免疫反应。对于绿将军而言，高氨基酸的食谱是最优的，而对于阿根廷蚁而言，高碳的食谱才是最优的。然而，被绿将军侵染之后，蚂蚁会自发地倾向于高氨基酸的食谱。按照过去的假设，研究者们会把这个归于绿将军对蚂蚁的操纵，以保证自身的食物充足。但本文的研究者通过比较，健康蚂蚁摄入高氨基酸的存活率和被绿将军感染的蚂蚁摄入高氨基酸的存活率，发现感染的蚂蚁在同样的食谱下存活的时间更长。如果把绿将军侵染的蚂蚁换成被绿将军表面的效应子蛋白免疫的蚂蚁，结果也是如此。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那就是蚂蚁转向高氨基酸食谱是在被侵染后的自保行为。但我对于这个假设持保留态度，因为和高碳食谱的蚂蚁比起来，被菌侵染且喂食高氨基酸的蚂蚁的存活率依旧是很低的，所以绿将军对蚂蚁的操纵行为并不能完全被否定。该研究发表在最近的 Current Biology。 生物学研究的文献就像一座缤纷灿烂的花园，在这里我将摘取最心动有趣的发现，找寻通往未知的路径，想象洞穴以外的可能。欢迎你加入这趟奇幻之旅。分布了几百个浊丝粒的染色体在联会后怎么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在有性繁殖的生物中，形成配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配子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减数分裂，在减数分裂的中期，姐妹染色体会联会，并通过同源重组的办法进行染色体部分区域的交换。对于大部分有性生殖的生物来说，它们的染色体都只有一个浊丝粒。姐妹染色体在进行联会交换的时候，位于浊丝粒附近以及异染色质区域的 DNA 片段是不太进行交换的，而位于常染色质区域的 DNA 片段交换频率更高。然而，自然界的现象总是丰富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有些生物的染色体上并不只有一个浊丝粒，而是分布了几百个浊丝粒，比如缩草科的刺子菀这种植物。来自德国马普所的研究团队就以此为模式植物，探究了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浊丝粒分布染色体如何进行交换。他们首先通过对减数分裂过程中的刺子菀染色体进行各种关键重组相关蛋白的免疫染色，在染色体水平观察到了多浊丝粒的现象，以及一些在浊丝粒中发挥重要功能的蛋白在刺子菀中依旧保守地在工作，但可能定位不同。进而，他们通过对刺子菀的雄配子体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因为雄配子是已经经历了减数分裂中交换事件的结果，并将测序结果和自己拼接的刺子菀单倍型参考基因组进行比对，获得了初步的染色体交换事件的分布结果，发现在染色体末端发生交换的频率更高。这其实 和单浊丝粒的生物很像，但由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丢失了没有被转录区域的 DNA 讯息，例如浊丝粒及其附近的序列，因此研究者又强行通过人工授粉获得了原本严格自交不亲和的次子碗的自交 F1 代植株，并对其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他们发现次子碗的浊丝粒序列确实不会发生交换，但是浊丝粒附近的序列却依旧产生交换，这一点和单浊丝粒的生物不同。除此以外，团队还通过比对一些表观标记蛋白的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的结果，发现次子碗染色体发生交换的区域和被表观标记修饰的区域没有什么强的关联性，提示我们次子碗的交换发生并不依赖于染色体的表观状态。最后，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上对次子碗从偶限期开始的所有形态进行观察，发现次子碗的姐妹染色体的端粒会彼此连接闭合，形成类似突触的结构。这种结构如果在偶限期早期就出现，相比于在晚期出现，染色体会产生更高的交换率。这暗示我们这种类似突触结构的端粒连接机制比起常见的表观标签等因素，对于多浊丝粒的次子碗的交换率影响更大。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 Plants。空气污染阻隔了夜行昆虫的觅食之路。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我们的空气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污染物，感官迟钝的人类尚且难以忍受，更不用说一些靠着气味生存的生物。近期 Science 报道了来自那不勒斯大学 Chan 团队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空气中存在的硝酸根基团的污染物会稀释一些夜间开放的花朵的气味，而这些花的授粉昆虫因为辨别不到原本的花朵气味，会迷失方向，难以找到花蜜，也难以完成花朵的授粉。研究者发现，空气中的污染物会降解掉花朵释放的单萜类物质，据此，他们合成了一种类似被污染物降解了之后的化合物，来模拟因污染而被稀释的花香。他们把这个化合物用在了田间试验和风洞实验。在田间实验中，和正常的开花灌木丛相比，被释放了化合物的开花灌木丛吸引到的叶蛾数量更少，它们光顾的频率更低。而在风洞实验中，在小纸片上滴上这些化合物，这些蛾子像是得了新冠一样丧失了嗅觉，难以定位到这个纸片。这项研究揭示了空气污染物对于生物的摧残。人类长久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身利益，狭隘又自大，也许我们可以张开眼睛，多观察周围，多关注自然。那些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同样需要生存繁衍，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的知识而高贵，万物都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一员，我们索取的太多，我们和他们本可以共存。小贴士 PA Regulator 的更安全的基因调控方法。目前在日常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基因表达调控工具是比较多样的，但多数是基于操纵子来实现，例如动物中常用的 TET-ON TET-OFF 系统，它们通常是在外源施加诱导剂，这些诱导剂会和相对应的操纵蛋白结合，进而这些结合了诱导剂的操纵蛋白与相对应的顺势元件之间的位置关系会产生变化。加诱导剂之前结合在顺势元件上的操纵蛋白会在加了诱导剂之后离开，而加诱导剂之前游离的操纵蛋白会在加了诱导剂之后结合上去，进而根据操纵蛋白和顺势元件之间结合或解离对应的激活后续基因表达还是抑制，来达到基因表达调控的目的。但是这一系统无法被 FDA 批准在人体中使用，其原因是这些调控模块均需要引入非人体来源的操纵蛋白，这些非人体来源的操纵蛋白会引起免疫反应，进而带来危险。为此，来自贝勒医学院的燕团队开发了一种不依赖于操纵蛋白的基因表达调控系统。他们在转基因的无撇 UTR 区域装配上了含有 poly A 信号序列的一段试体作为核酸开关。所谓试体就是配对形成了二级结构的 RNA 链作为一个支架的存在，对后续的转基因进行表达调控，这就避免了引入非人类来源的操纵子蛋白基因。 这些 poly A 信号序列包含了可被切割的位点。我们知道，在动物中 mRNA 的三端成熟包含了剪切和多聚腺苷酸化，而这个过程发生的前提就是三撇端 poly A 信号序列的存在。这段信号序列由两端的识别位点夹着中间的切割位点组成，其中识别位点是不算保守的。把原本位于三撇端的信号序列加到转基因的五撇端，就实现了调控基因表达的作用。当没有诱导剂四环素的存在时，这个五撇 poly A 序列信号就会被切割，然后多聚腺苷酸化，导致后续的转基因簇无法表达。而当四环素存在时，嗜体 RNA 会和四环素配对形成稳定结构，阻止了 poly A 信号序列的切割，以此来保证后续的转基因簇顺利表达。并且四环素的加入量在 0.5 微克每毫升时，转基因的表达量就能被诱导到900倍，这个剂量完全符合 FDA 的规定。这个系统有望在今后走向临床，面向大众。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 Biotech。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中所涉及文献的链接均已放置在 show notes 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阅读。我也真诚地期盼您的评论留言。那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